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墨边界的时候，誓言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使用的语言有时直言不讳，他承诺将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的执法。塞申斯部长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说，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川普时代。塞申斯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种抓捕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了。他说，他将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法律，塞申斯的指令实际上已经存在，这项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把这类执法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强硬手段。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紧张局势。报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会谈将近一周之际，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没有仔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但在此前数分钟的另外一条推文中，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他们来说将更有利。中国是朝鲜主要的捐助者。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称，北京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食品、武器和能源的主要来源。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日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之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声称，有向习近平反映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任何回应，也不愿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港媒普遍报道，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林郑月娥时，在开放传媒拍摄的场景开场环节都没有提到要推进民主，有别于特首梁振英5年前当选后访京，当时的领导人在公开环节都有提及对香港推进民主的期待。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一位乘客被拖拽后流血事件。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星期二在一份最新公开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穆诺兹的声明还说，我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起事件被其他乘客手机拍摄后已经传遍了社交媒体。穆诺兹补充说，美联航将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情况，以及检讨如何与机场当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联航将在4月30号以前公布检讨结果。美国星期二严厉驳斥俄罗斯有关在上周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沙林神经毒气化武袭击，是叙利亚政府军对一处反叛武器弹药厂进行空袭时无意中产生后果的说法。美国一则报道说，那次化武攻击很明显是故意针对平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白宫发表报告称，叙利亚政府不可接受的使用被禁止的化学武器，是对整个世界的明显威胁。报告还指责叙利亚和俄罗斯这次跟上次企图是谁应当为针对叙利亚人民使用的化学武器负责一事迷惑国际社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好，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 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 L I F 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 C O U C 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 H U R 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 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在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呀，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 and 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Oh.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小华， 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墨边界时，誓言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使用的语言有时直言不讳，他承诺将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执法。塞申斯部长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说，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川普时代。塞申斯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种抓捕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了。他表示，他将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法律，塞申斯的指令实际上已经存在，这项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把这类执法置于优先位置，这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强硬手段。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紧张局势。报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会谈将近一周之际，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的通话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写道，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会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不靠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但在此前数分钟的另外一条推文中，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他们来说将更有利。但是中国对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射以及五次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川普星期六派遣一支美国海军攻击群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化北部的水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日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声称，有向习近平反映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何回应，也不愿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港媒普遍报道，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林郑月娥时，在开放传媒拍摄的开场环节都没有提到要推进民主，有别于特首梁振英5年前当选后访京，当时的领导人在公开环节都有提及对香港推进民主的期望。林郑月娥回应媒体称，有向习近平广泛交代香港的情况，包括政治情况的看法，提出港人追求进一步民主，珍惜现有自由和生活方式，也提到市民对人大就特首候选人筛选的831决定的关注情绪。至于习近平的回应，林郑月娥称不会详细转述领导人的谈话。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一名乘客被拖拽流血事件后，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星期二在一份最新公开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穆诺兹的声明还说，我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起事件被其他乘客手机拍摄后已经传遍了社交媒体。穆勒兹补充说，美联航将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情况，以及检讨如何与机场当局和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联航将在4月30日之前公布检讨结果。美国星期二严厉驳斥俄罗斯有关在上周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沙林神经毒气化物袭击是叙利亚政府军对一处反叛武装弹药库进行空袭时无意中产生后果的这个说法。美国一则报道说，那次的化物攻击很明显是故意针对平民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白宫发表的报告说，叙利亚政府不可接受的使用了被禁止的化学武器，是对整个世界的明显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上周的川习会期间，许多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到佛罗里达，希望能够让美中两国的元首听到中国人民对于人权以及公益的呼唤。有些访民不顾自身安危拦阻车队，也引起了当地执法人员的关注。究竟访民的声音是否被习近平以及川普听见了呢？而这是否能够促使两国政府关注人权议题？在海外上访的成效跟反响又是如何呢？今晚的节目我们请到了上周去参加上访的赵岩以及王春燕，在节目当中谈谈他们的亲身经历以及看法。赵岩先生您好。
耀毅好，大家好。
王女士您好。
谢谢大那个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访民王春燕。
好的，谢谢您。那么呢，我同时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并且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第一个，我就想先请教一下王女士，就您跟我们的观众介绍简介一下啊，说您自己本身如何成为访民的，那您的经历以及怎么来到美国的？
好的。我是因为大连政府薄熙来2002年画一个圈儿，把我家那个土地划给大连市建设控股，因为他们官商勾结倒卖土地，把我家这个地方大连建设控股卖给普兰店的银行行长苏克姐，造成我今天上访。
那您是在去年才到美国来进行上访？
是的，2016年3月29号，我来到美国，被逼无奈来到美国。
您辛苦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您跑到这个川习会去上访啊，我们知道说您本来要去拦的是习近平的车队，结果不小心拦成了川普的车队。那你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周末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呢，你上访的目的达成了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那个习近平来到美国，所以我是本着劫习近平的车，让冒死去劫他的车，让他知道我家的冤案。
是，那我们看到说您提供了一些视频，我们在我们画面上也看到了，就是您当时拦车的情况，的确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凶险。您跑到路中间去，当时车队呢也开得特别的快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你的心情，还有现场的经历呢？
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家拆迁造成我妹妹和弟弟打的精神失常，就是我家的所有的现金被大连的法院所有的东西，我只是穿着一件的衣服从监狱出来，我们家一无所有，11口人，现在仅剩9口人，我的妈妈死在上访路上了，现在尸体还陈列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因为信基督教，我在教会我们教会的17名弟兄姊妹被北京的警察给我们抓了，送进北京10年以上的监狱，一看待了1个月，我告诉他我弟弟精神不好，我是他唯一的监护人，可是警察不听我的。当我从监狱出来，大连政府把我弟弟给害死了，抛在铁路上，还说他是想自杀。现在我弟弟的尸体存放在大连的金州殡仪馆，所以我的心情没办法了，我只能冒死去劫习近平的车，因为我在国内也劫过温家宝的车，也交上材料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我今天就是无论什么样艰难险阻，我就是冒死要劫习近平主席的车，把这个事儿反映上去。
是，我看到视频当中呢，也是看到你后来您被警察带到路边之后，你也在那儿哭。
是的，
的确是看起来心情非常的悲怆。那接下来如果说还有类似的这个中国的高官来访美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
是的，我一定要让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知道我们的冤屈，没办法。
那我要请教一下赵岩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你跟很多的访民一块到哪儿去了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在其他的情况你也去参加他们的上访。
对对对，
你可不可以说说除了王春燕女士之外其他访民的情况呢？
是这个，我是五号那个到的，那马永田他们呢是四号就到了，李焕军呢也是五号到的。那么，其他的访民像王春燕，还有十个上海的访民，在这个订机票的过程当中呢，他换了四次机票，那些访民的那个在中途就被飞机就被停掉了，完了再往前开的飞机就不确定点了，不知道几点了，所以这个。川普政府也是很给习近平面子，就是给访民制造了很多障碍。那么六号那天上午的这个，就是中国大使馆那个，弄了四十车全国各地、美国各地的华侨，举着红旗，这唱着这个“打倒美帝野心狼”的歌，就跟访民对着干。那其中呢，还有这个大使馆的新提拔的这个最坏的羞辱访民、组织这个黑保安打访民的，就叫杨泽瑞。那一见面就先跟我碰上了，碰上了那个，因为他上次在大使馆我俩有过这个，我问他问题他就撒野，你给我滚出去。我说好，杨德瑞你记着啊，五分钟给你时间你道歉，如果你不道歉，你如此羞辱大家，是习近平批示让大使馆找我们，你还如此撒野，那对不起，以后再碰上你的时候，你只要不道歉我就对你不客气。那我就那天就问他你道不道歉啊，他就说啊，你拿那个美国人的钱，我就跟他说，你喝的是不是？他那手里拿着水，我说你喝的水是不是美国的？你吃的，他还拿冰激凌，你吃的冰激凌是不是美国的？他无言以对嘛，这人就信口雌黄，我俩就发生冲突了。结果他瞪着眼撒谎，告诉这个特勤局，他还带了两个特勤局的保镖，他说着别人怎么着美国，他自己还带着美国的保镖来保护他，张嘴别人闭嘴，别人这个。卖国，其实他自己卖国。你如果不怕访民的话，你带两个美国特勤局的保镖干什么呢？所以我俩有过一段冲突，当时很多那个记者都记录下来。那么李焕军当时也在场，这是习近平来之前。那么习近平快到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场面太大，那个几千那个举小红旗的摇旗呐喊的，那大家就都分散开了。尤其上海访民来的比较晚，他们就在桥这头，我们在桥那头。在桥那头车队一过来，第一个冲出去的就是王春燕，当时就被这个穿军装的这个防暴警察，就是军人，我们搞不懂，完就把他摁倒了，摁倒他站起来又往前走，啊，特勤局两个那个两米高的左右的那保镖跟着他，就他要往外冲就往回拽，那我就再给他拍照嘛，这是桥这边的事儿。那么桥那边的事儿呢，就是新西兰来个访民，就他父亲被抓。这个孩子叫贾阔，那他就第一个冲上去就被这个一样跟穿着那个绿色军装的那个防暴警察就给他扑住。你看刚才那个镜头我看着了，因为是当时我不在现场，我才看到那镜头是那样就拧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海的访民袁建斌，他扛着这个两架摄像机，身上绑一架，自己拿一架也往外冲，也被这个警察挡住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天下午跟那个马永田冲上去，还有一个哈尔滨人叫张伟学，他是湖南的访民，他往外冲，这个，安全部的和大使馆的人就化妆成福建同乡会的人，拿着红旗就把他套住，套住以后就硬把他拽回来，拽回来以后，张伟学跟他们理论，他说啊，那上方有命令，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本来这些事儿都是跟他们没关系的事儿，那老百姓有苦难要向领导表达，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有这样的故事。那么你有什么权利阻挡人家的表达自己的愿望呢？而且你还化妆成这个同乡会，就更不应该了。那么这是上午大致发生的事情。到了下午呢，那个，我的手机，定位因为出去吃饭了嘛，定位也不好使了，因为旁周围的那小餐馆全被杨泽瑞。花钱买去了，两天不准营业，因为早晨我们还在那吃饭嘛，两天不准营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宁可把钱花在这儿上，他也不愿意拿钱这个把访民的诉求都那什么。
我刚听到你这样描述，就是说除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同乡会，还有中国大使馆也花了很多的人力跟资源来阻挡你们上访。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到海外上访的访民，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国内没有办法上访，
没有办法
让官员听到他们的声音，
因为中国的法律它不运转，
所以才出来的。
他一个党领导什么都党说了算，法官事实上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案的权利，那法官之上还有一个审委会。最后都是院长和副院长说了算，那司法很难得的公正。 你有的是进入了审判程序得不到公正的审判，那没进入审判程序，你像我连股票确权我想立个案都立不了，我在国际上多少算个知名记者，我诉权都拿不到，那老百姓能拿到吗？我本身就是监督问题的调查记者，我都拿不到诉权，老百姓怎么可能拿到？当然我也是老百姓，
是，
这是当天上午的事儿。下午就是非常壮观的，大家都看到了，
嗯，
马永田和他儿子杨海涵，杨海涵第一个冲出去，冲出去以后呢，那个就张伟学67岁了也冲出去了，冲出去这个在这个杨海涵把前面车队挡住变线的时候，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和那个彭丽媛坐的车都从这个张伟学身边过去，那么警察上去把他俩都扑倒，那么马永田冲出去以后几乎就站在习近平车的这个前面了，但是你看到那个特勤局的警察扑上去拿警棍把他打倒，后来我看那胳膊都伤了，张伟学手、杨海涵的手、马永田那个脸和这个肩这都伤掉了，所以这是当天下午的情况。晚上呢，那个有的访民这个，看这个举小红旗的呀，能喊的都撤了，他们又拿着喇叭，10点半又到那个习近平住的宾馆。
嗯，
他们所喊的每一句话，习近平见访民，我相信习近平在里头都会听到。这是第一天的情况。
是。
那么第二天早晨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就换到海湖庄园这边来，以为习近平车队会过来，因为那个习近平住的地点是壁垒森严，都架上高网，因为美国政府、当地政府向联邦政府申请了29万，新做的那个墙将近5米高，而且那缝特别小，就把习近平包在那个通道里头，根本让就是不想让访民跟习近平见。那么外交官说的最响亮的一句话，我看当地的报纸都登了，这次川习会最重要的是要给习近平面子，他们就没想到在你国家土地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百姓没有尊严，你国家领导人怎么会有面子呢？他本末倒置，你只有老百姓有尊严了，你国家领导人出去才有面子，像川普、奥巴马、克林顿出去，他们为什么有面子？因为他的人民活着有尊严。
那我就想继续请教您，就您刚才提到，下午的情况也是好多位这个访民冲出去，也是有这种受伤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都抓起来。
那我们也知道说，2015年我们知道李焕军那个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华盛顿这的时候拦阻车队，还住院了，还动了手术。
对，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些人当然有些人支持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说，其实上访不要做到这么的激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做这个赌注，有些人又认为说这样是太过激进的做法，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啊，就是那上午换了一个地方以后呢，因为跟人多在一起肯定是拦不住，因为所有的警察、防暴警察、便衣都盯着，直升飞机也来。后来那个我就带着王春燕离开很远的地方，开车找了一个几乎没有那个华人能看到的地方，在那等。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车队过来。第一个车队过来，我还没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怕把我俩盯在一块儿，那别人告诉他说这个车队不是，那王春燕就退回来。那么过了能有10分钟，第二车队过来的时候以100公里的速度那个从墙上下来，速度非常快。那王春燕呢，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勇敢的这个以必死的信心向这个习主席这个喊冤，冲出去以后你看那摩托车那速度之快，我内心里我都觉得真的是敬佩马永田，敬佩这个王春燕，敬佩张伟学，敬佩这个杨海涵，他们真的是我们这个2000多万访民的这个英雄，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李焕军呢从下了飞机就在被控制，在宾馆他走哪儿跟到哪儿，最后由这个我把他藏在一个地上，最后也由那个卫星定位车那个带雷达的装甲车把他找到了，找到以后把他关进去3个小时，再放出来也习近平车队已经进了庄园了，就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在美国使用的科技的这个保卫的手段来保护这场川习会。但是你的目的达到了吗？我们不想说里边在谈什么，里边谈什么我们都不反对，但是你的目的你真的达到了吗？你不要以为你有4-5千人就可以把20-30个访民的声音给压住，那是不可能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声音一定会表达出来。
是， 那我们现在也听听，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他们对这些事情也非常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这个消息听说了。首先我认为纺织业有冤，有诉求，应该通过正常渠道诉说。直接拦阻领导人的汽车可能不太妥当。
好的，谢谢孙先生。刚才其实赵岩先生已经对这个事情他已经解释过了，正是因为在中国内部循正当合法的程序没有得到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必须甚至被迫到国外来上访。接下来我们请的是辽宁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辽宁大连呢，从毛泽东主席死了以后啊，老百姓上访连用没有啊。你像现在中央成天喊的唱着老虎也得打，全面从严治党，现在辽宁大连那个问的都没有变，咱也不知怎么事，没有管的，随便谈，爱怎么谈怎么谈。好，我就说这些，谢谢啊。
好，谢谢辽宁的刘先生。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呢，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问题，我们来先看一下。首先是这位叫做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没有法治才需要上访，所以中共说的法治就是掩耳盗铃，在民主法治的国家，上访一词闻所未闻也。另外是 Amber Wong， 他说呢，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事情是正确的，访民们干得漂亮。严格的安保背后，也让世界看清了所谓中国国内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真实情况，也让习近平这个独裁者丢光了所谓的面子。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 Barry Corn， 他说上访本身就是封建落后体制的特点，现在国家没有这类垃圾也不需要。而 Loy Harbour 这位网友他就回应说，他说我想访民截拦习近平的车队，更多是表明一种人民的态度，但是不要奢望习近平会帮助访民。共产党是一个黑社会集团，习近平本人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必须庇护自己的小弟，不然小弟们以后不帮老大做事就坏了。从雷洋案到余欢案以及最近的泸州事件，无数个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王纯玉女士，我们知道说看到刚才的网友有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不过也有刚才打电话进来的观众好像是比较反对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有很多人也认为说，你访民跑到国外去是告洋状，这样是丢了中国人的脸，而且用太过激进的态度会引起反感。对于这样的批评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事情没有摊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啊。我们全家11口人，现在剩9口了。我们真的是流浪街头啊。我妹妹有病啊，让大连买通给吉林省辽源市50万，吉林省辽源市就给我妹妹有病啊，精神不好，受多种疾病，她给放在监狱里啊。吃不好喝不好的，现在又饿个胃病啊，骨头坏了，现在骨头走道就是没劲儿，给判刑1年。那我们失去家园了啊，还拿我给我们真的是冤上加冤。比如说我因为上访我3次进监狱啊，我是在辽宁大连啊东北电管局2工程公司的，我是搞电的啊，工资也非常高啊。我上访13年，有班不能上，抛夫弃子的，我女儿学习也很优秀啊，我就抛夫弃子的来到美国，没办法，被逼的，我没有家园，没有生活来源，全家，我弟弟走了，被害死了，可是孩子才9岁呀，没人养啊，啊，我们真的在大连买一套房子100多万。啊，就是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一生买不出来这个房子。我们家在大连有17间房子，509平，就活生生的全家的全部财产都让大连政府给抢走了，没办法。
所以我希望说，刚才对你们有所意见的一些观众朋友也能够为你们这个亲身来设身处地来想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是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该会怎么样来做？那我另外也想再请教一下赵云先生，我们知道是说，这个上次在华盛顿做上访的动作之后呢，你也说已经有人接了材料， 就是现在有反应了吗？那是正面的反应吗？
第一次这个习近平派的侍卫长、啊、那个下来就一个少将警卫参谋下来收了这个李焕军的材料，那么郭宏的材料收了，张伟学的和我拿那个条幅啊，他们也都拍去了。事后习近平做了个批示，那么李克强呢上次来的那个和这个习近平来呢也都是去年那个3月31号，当时王春燕也在。那么李焕军第二次跳去，就是我们几个跑到前，警察把我们挡住了，中间有一个空档，李焕军跳又站习近平前，习近平又做了一次批示，说习近平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这个行政这个负责人，国家主席，他做两次批示，对于访民来讲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各地的贪官不给习近平面子。那个第一个大连那个王春燕老乡问啊，你这个要通过正常渠道，这一听就是政府官员说的话。什么叫正常渠道？王春燕在北京把温家宝的车都截过，在这个北京南站见过温家宝，当时还有一个青岛的这个访民，还有一个河南的吧，
辽宁营口的
三个访民，他们三个同时把信送到温家宝手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的那个问题得到解决。你能说这个正常的渠道它正常吗？它根本不正常，所以大家才来到国外。那么事实上，那个在国外的访民第一批，像胡燕、陈旭星啊、王东明父子啊，这个还有这个第二批来的谢景元，都已经解决问题了。按照这个比例，他们想真解决问题的话，一定会解决。但是他各地的官员现在跟习近平顶着来，第一，我抢了访民的钱，抢了大家的钱，你让我吐出来门都没有，因为你要抓我是吧？所以他顶着来，不给他不仅仅是不给访民尊严，也是不给他们自己老大面子，是故意的。像上海，本来去年这个已经是有接近20个访民，今年又放出来几个，而且那各区区长、区委书记说你去吧，你去接习近平的车，接了我再给你钱。你看这么说话，这就很不负责任，就是拿习近平也没当回事儿。所以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他应该多跟访民聊一聊，他就不会这么说话。或者是春燕讲，他自己没摊上事儿呢，摊上事儿他立马就变另外一种口气了。
我们现在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网友呢在线上，他们发表看法，他说要转告给嘉宾啊、哦，所以我来念一下。首先是这位叫玉玺，他说请转告嘉宾，你们这些有气节的中国人才是中国的骄傲。真诚说，请主持人转达我们对赵岩已经在美国访民的无比敬佩之情，坚决支持你们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悲哀，让全世界看看。最后是Anna Wong， 他说我要问一下赵岩先生，他说川普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能不能够理解这种告洋状的意义？那其实这也是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就是说这次川奇会结束了，他们并没有谈到人权议题，所以你会不会希望说未来川普政府在这方面人权还有访民的议题能够跟中国方面提起呢？
我相信这次这个因为十几个人先后被抓，当然有的关起来有的没关，那么就是美方会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方，因为前两次也是这样办的嘛。正因为这个李焕军和这个马永田那次第一次就把习近平车队截，又钻到那个李焕军又钻到那个拜登车的底下，这有了外交的这个接触，才有了后续的事儿。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前面那个观众说谈到维稳问题，是国内的官员就是因为傅振华、郭声琨这一类人，把周永康的旧思维延续下去，现在延续到国外了，拿维稳经费，不仅这个弄那么些人来跟访民对干，还连美国的商店都买两天营业。你这种维稳意识不改，访民的问题解决不了。习近平自己说，什么叫维稳？不搞好维权，每个人不搞好维权，没办法维稳。你权力受侵犯，怎么能有稳定呢？
好的，今天时大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中国独立调查记者赵岩，以及呢到川习会上访并且拦阻车队的中国大连访民王春燕女士来到节目当中谈川习会上访的经历。提醒大家，时大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时大谈呢，将带您来探讨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黄阳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